今天我们看的是箴言的第十讲啊。我们今天讲的范围是箴言的25章到27章。25章这个是箴言啊，它进到一个新的单元。之前我们有看到说啊，是所罗门的箴言，然后第25章第一节，大家注意看到这边写的啊。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，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，有没有？好，这边讲到也是所罗门的箴言，但是是谁誊录的呢？是西西家的人哈。那所以我们也看到西西家跟所罗门差了几年的时间。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话哈，他们大概差了200多年啊。所罗门死的时候是西元前932年啊。西西家登基的时候是在715年，是超过200年。那西西家是好王还是不好的王？那当然是好王，才会做这个事情。那你们对西西家的印象是什么？他做了什么事？如果你看到在历代之下那边很长的篇幅在提到西西家王，那他做了很多事。那他之前的那个王，他父亲之前他们拜了很多的偶像啊，然后已经远离神了。可是西西家王在世的时候啊，他一登基他就开始从事宗教改革，整个改革哈。还有他父亲的那个时候亚哈斯王哈，发生一件事，就是北国哈灭亡了哈，在西元前732年。所以可能在他做王子的时候看到这个北国灭亡哈，然后后来犹大也是渐渐的衰弱。后来那个亚述不是灭了北国吗？之后呢，其实他也攻打犹大，那时候犹大其实是很弱小。如果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还有列王记那边都提到啊，最后犹大被打的只剩下2座城啊，差不多也快灭亡了。可是后来神怎么样？神就保守犹大啊，保守耶路撒冷，竟然让这个亚述大军啊，一个晚上死了185000人啊，所以他们就撤军走了。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亚述王征服了这一大片土地，就是犹大国就是打不下去啊。那就是在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，所以他因为从事这政治改革，所以神就眷顾保守这个犹大啊，耶路撒冷。那他做了哪些政治改革呢？他重修圣殿，然后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啊，那发现律法书还有发现很多东西哈。那让他觉得说，哇，这个有很多的规矩，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规矩来做啊，所以后来他就是差遣人哈，一定要把这东西完全的改正过来哈。不只是重修圣殿，而且他也举行那个逾越节，以色列人很久都没有过逾越节了哈，所以他召聚以色列百姓过逾越节，然后他也设立圣殿石班的啊，记得以前大卫不是设立很多石班的吗？到了后来几个王之后已经可能没有了哈，那西西亚王又重新再把它恢复哈。那后来他也找人家来找所罗门的箴言哈。所以我想西西亚的这个想法就是，你想一个国家很弱啊，你现在当王，你想做的事是什么？希望国家能够怎么样？能够兴旺，能够富强起来嘛啊。你国家要富强起来，你需要什么？你要跟神求什么？啊，求智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他的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跟所罗门是一样的。好，刚开始所罗门也是很战战兢兢啊，我那么年幼，我不知道怎么来管理这么多的百姓啊，那我要求什么？求智慧。所以所罗门他派人去誊录这个所罗门的箴言，所以之前所罗门箴言留下来的有一些啊，可是他觉得还不够，还要再去找。所罗门写了3000箴言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才只不过几百句而已，所以他再找，终于把很多都找出来了啊，所以他就把它誊录下来。所以我们看从25章一直到29章啊，25章到29章都是西西家王的人所誊录的啊，然后30章以后又是另外一个啊，31章又是另外一个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西西家王他的用意啊，他希望能够治理好他的国家。那在西西家王的时候，他的国家有没有强盛起来？啊，有强盛哈，我们就看一段就好了哈。在历代志下啊，32章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好好可以把西西家王的事哈，好好去看一看哈。西西家王是在历代志下写的比较详细哈，列王记下也是有写哈，但是 如果看到比较详细，从29章开始一直到后面哈，32章啊，有这么4章的篇幅都在讲述西西家王的事哈。那我们直接跳到32章的第27节哈，讲到连亚述这么大的帝国都没有办法打败西西家，所以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是何等的大哈。那27节，32章27节，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怎么样，大有尊荣之才啊，然后建造府库，收藏金银啊、宝石、香料、盾牌和各样的宝器，又建造仓房，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又为各类牲畜啊盖棚立圈啊。并且建立城邑，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，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西西家的情形有没有像所罗门的情形啊？所罗门那个情形也是一样啊，不只是国家富强起来啊，而且讲到国家哈、啊、百姓都很富足。然后30节，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沿，引水直下，留在大卫城的西边啊，西西家所行的是尽都亨通，对吧？西西家所行的是尽都亨通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敬畏神的人哈、啊，当他爱神，在寻求神的面的话，神就赐福给他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看的哈、啊，从25章到27章啊，我们从一个角度看，就是一个睿智的治理哈、啊。所以西西家他想怎么样建立这个国家哈、啊？那一开始他提到了好多王的事情，有没有？你看第2节，将士隐秘乃神的荣耀，将士查清乃君王的荣耀。所以神有神要做的部分，然后君王怎么样，也有君王要做的部分哈。然后天之高地之厚，君王之心也测不透啊。然后第5节，除去王面前的恶人，国位就靠公义坚立，有没有？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，不要在啊，大人的位上站立，如何如何的哈、啊，所以你看一开始就提到好多王的哈、啊，你怎么样做王，怎么样啊，怎么样面对王，所以他一开始等于是在一个治理他的国家当中啊，他想要得到一个智慧的箴言，哎，怎么样子能够用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？王要显出他的智慧哈、啊，他的臣宰、他的老百姓也要显出他的智慧啊，所以今天我就用一个啊。主题哈、啊、叫做睿智的治理哈、啊，一个王怎么样治理他的国哈、啊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啊、这个阅读经文哈、啊，总共有3章，25章开始哈、啊。箴言25章到29章，它是也是所罗门的箴言哈、啊，但是是由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。那西西家是在所罗门之后的200多年哈、啊、做王，那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。那南国呢也是岌岌可危，非常危险哈。可是西西家登基之后，他就发动改革，他重修圣殿，遵行律法，恢复圣殿的敬拜，还有献祭啊，还有守节等等的，导致国家和宗教的复兴。所以我们看有一个复兴临到这个国家哈。所以他安排人哈誊录这个所罗门的箴言，在他那个时代有很多很有名的哈，包括以赛亚先知哈等等的。表示他像所罗门一样哈，渴望得着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。神也使他像所罗门一样哈，使国家成为富强康乐。那这些箴言，我们看到这几章哈，从25到29章比较多强调怎么样来为政哈，怎么样治理他的百姓，怎么样劝化他们哈。所以这些是讲到是这方面的哈。比较前面有很多是讲到我们怎么修身齐家等等的哈，那这里是讲到说怎么样来劝化这个百姓，怎么样造成社会的一个和谐哈。那所以这些箴言可以作为管理和从政人员的一个宝贵的参考哈。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要做管理人员人哈，要做王，要做使徒，要管理教会治理等等的哈，你可以看这些哈箴言，把它当作参考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分这3章哈，我们就来看哈。那第一个段落哈，从25章1到28节啊，我们讲到一个为政的职分哈，讲到这个王哈，王权啊，讲到君王之间要怎么样来应对哈，人君王怎么样来啊治理他的百姓，百姓怎么样来面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，因为你要治理一个社会，治理一个国家，你希望说底下的百姓都能够什么 和谐相处哈。所以以前我们看到哈，周公从讲到历史哈，周公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想到周公想到什么？他就治理作乐嘛，对吧？你看国家怎么样来劝化他们？哎，让他们有礼貌嘛，哈。以前都是哎呀，没有什么教养，没有什么文化哈。所以渐渐，你要不要来教导他们？所以他就定了很多的礼数，哎，男女怎么样，授不亲，对不对？啊，君臣有义，然后父子怎么样，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所以他定了很多的伦理规范啊。所以我们看中国文化在周公之后啊，那个很多规矩都被定下来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在看到每个国家也是一样，国家不是有小学吗？小学你要教导什么？不只是教导知识，还要教导一些基本的哈，公民的哈。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，你有一些东西啊，你要爱国，你要遵守一些规矩哈，等等的。所以这些哈，我们看这是一个你从政的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哈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人哈，受造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神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、他的样式造的啊，然后给人有权柄可以去干嘛？去管理、去治理神所造的。所以我们生来是不是要做个管理人员啊？所以我们生来都是要管理嘛哈、啊。那国父孙中山先生也讲哈、啊，你能力、智慧能力大的话，你要服多少千万人之福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能力小一点的话呢，服啊百十人之福嘛。那如果你自己能力再小一点的话，至少可以服务自己，服务自己的家哈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个，我们基本上来讲哈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去管理哈，管理你的家，管理修身齐家，然后呢治国平天下哈。所以越来越多哈。但如果你能力不够的话，你至少可以管理你自己，要管理你自己的心哈。所以他也提到有些愚昧人哈，愚昧人怎么样好好的去管制，你不要像愚昧人那个样子哈，自己都管不好。不只是自己管不好呢，如果你自己管不好自己呢，你伤害自己，那还没话可说哈、啊。你也伤害了什么？你周围的人哈、啊，你也伤害了整个社会，让这个社会就很不平安、不和谐哈、啊。所以他也提醒说，你不要成为一个愚昧的人哈、啊。你人跟人之间相处，你要有一个合宜的应对哈、啊，你要懂得自我的克制哈、啊，不是在那边任意而行哈、啊。你有一个这些做人的本分该做的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哈、啊。所以神把管理的权柄赐给人，叫他们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哈。所以治理的智慧也是神所赐的哈。所以很奇妙的，如果神放你在这个位置上呢，神一定会给你恩赐哈，能够去管理、去治理这一切哈。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哈。有一天忽然你被高抹成为这个王的时候，就像扫罗的，扫罗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哇，他要做王。做王的时候他也很害羞，不敢站出来哈。你们当中有没有忽然就被抬举成为班长的啊？有没有这样子？想当年鄙人在下，我就是被抬举当班长。你知道我刚从印尼来的话，我话都不会讲啊，讲中文都不会讲，都讲英文，让他鸭子听了在那边不知道我干什么。然后后来大概渐渐跟同学们打成一片，后来到三年级的时候，四年级人家就把我拱当班长啊。我能当班长，我话都讲不好，怎么可以当班长啊？好，开始的时候真的很紧张啊，连口令都不敢喊啊。还好慢慢习惯，习惯之后，当官也还不错啊。去管人家要睡觉，我就可以不睡觉；人家怎么样，我就啊。所以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潜能哈，神可以把这个职分给我们哈，可以让恩赐也会给我们。所以这边哈，你看从一开始哈，他讲到很多。位高的哈，讲到所罗门向神求智慧来治理以色列民哈，智慧人有能力去管理众人之事，知道自己的本分哈，知所进退。那同样的，圣徒蒙召要与主一同作王，要治理神的家哈。啊，以后将来我们在天上不知道怎么做啊，但是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哈，将来要叫你去管理一座城、五座城、十座城了啊。我们不晓得天上的情形是怎么样，但至少哈，我们会像神一样哈，跟他一同做王啊。西西家王誊录所罗门的箴言，表示他也渴望这个智慧啊。如果你不渴望智慧，你就不会想要做这个事情哈。然后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，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一份哈，神有神要做的事情啊。 那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，明显的事是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哈。所以这边也是将是隐秘的话是神的荣耀，神叫我们不知道很多的事情，可是呢神借着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哈，启示给我们的时候。所以如果是你成为一个君王也是一样，你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把事情查清，把隐秘的事情，把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事情把它给查清分辨出来哈。所以君王若能够分辨是非，公正的处事，这也就是他的荣耀哈。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做，哎，这个到底谁对谁错，哎，王啊你来看哈。所以所罗门王他在位之后马上就断一些案子嘛，人家都不知道到底啊怎么处理这个案子，但是哎，这个王必须要有智慧哈。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那你也是一样哈，就猛查查，那这样不行哈。还有第三节那边讲哈，所以天之高地之厚，君王之心也测不透哈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君王哈，你不要随便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哈，因为王无戏言的，君王君无戏言嘛。那我们平常老死老百姓随便讲话都可以哈，成不成就那随便你哈。但是你做君王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你说的话必要应验。哎呀，你烦死了哇！旁边看到死哦，有个死字，给他死吧啊！所以君王就是这样子哈，你他的心是测不透的，因为他说的话什么都就会成就了哈。那第四节哈，除去银子的渣渣，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做器皿哈。然后这四节的跟五节是可以合在一起看哈。所以你看银子里面有很多渣滓，需要把它除掉啊。那同样的啊，你除去王面前的恶人，国就靠公义坚立啊。所以王面前的恶人如同银子中的渣渣，要不要被清出来？要啊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明君的话，你就可以分辨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啊。那有的昏君，昏君只想听什么话？好听的话，对不对？听好听的话，然后一直捧捧捧捧，然后所以王就被什么？完全被蒙蔽哈，所以我们看历史上很多都是昏君，要么就被太监蒙蔽，要不然被那些佞臣蒙蔽哈。那那些明君呢？明君就不是这样子了哈。你想在我面前讲这些话，我其实都知道哈。我哈底下的是你们哈，像很多皇帝哈啊，他很多的奸细哈，所以在大臣他吃了什么东西他都知道，所以大臣上朝的时候，哎，你昨晚吃了什么东西呀？他少讲一个东西他就指出来，哎，你怎么没讲这个，哇，吓死了，原来这个王怎么我的事情都知道，所以 在王的面前就战战兢兢啊。所以这个哈，你看到这个做王的哈，有他的一些规矩哈。你要做一个王的话，你要除掉你眼前的恶人哈，不要听他们说的话，而是看他们的内心还有他们做的事哈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这第六第七节哈，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，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啊，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，强如啊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啊。看到这个就想到耶稣说过同样的话，对吧？耶稣说如果有人请客的话，你要坐在哪个位置上？不要你坐在一下坐在高位上哈，你要坐在什么最低位哈，因为你坐在高位发现有一个人比你更有尊贵的，你就说哎呀对不起下来。那下来下到哪里呢？你旁边人都已经坐了嘛，下到看那下面没位置，你就下到那边，哎呀你就没面子。对，你要坐到哪里？你要坐到最底下的哈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，讲的耶稣箴言里很多的话是耶稣也在引用哈。所以你在王的面前哈，你要谦卑哈，就是要谦卑啊。那这个原则是我们做圣徒的一个原则是一样的哈。那再来我们看一些归类哈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合宜的应对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哈，那通常是借着说话来彼此沟通，所以言语要带着和气啊。所以这边有提到很多的言语的一些话啊，但我们可以像是用言调和哈，因为常常讲话啊会造成对立哈，造成竞争啊，这样子不好哈。那是我们如果你要让哈这个国家社会能够和谐啊，当政者你就自立有一套的那个礼数啊。所以为什么那个礼这个东西很重要，礼仪哈。所以国民生活礼仪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要学习的哈。那好，我们看这个第八节到第十节哈，他说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，免得至终被他羞辱，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哈。啊，第九节，你与邻舍争竞争讼，要与他一人辩论，不可泄露人的密事，恐怕听见的人骂你，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。所以我们把八到十节可以讲成是一个段落哈。 所以这里有一些原则你可以看到哈，就是说你与邻舍争讼只要与他一人辩论就好了哈。耶稣也讲到有一些原则哈，如果你看到你弟兄跟你怀怨的话，要就要走我们找人家评评理，到城门口把你拉出来。不是哈，先跟他一个人说啊，你私底下去劝他，如果他还不听的话呢，怎么样，再找两三个人去讲呢。在马太福音哈，我们看那个经文哈，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啊，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说，如果你看到你的弟兄啊得罪你，第十五节，我们看到你要跟邻舍争讼嘛，对不对？到底谁对谁错啊？啊，第十八章马太福音十五节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他只有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有吗？啊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啊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着两三个人口哈、啊、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他啊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国里面哈、啊，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尽量这个事情不要哈、啊、弄到变得是你要到法院去判这个事情哈、啊。所以这个有些原则跟耶稣所讲的蛮类似的哈、啊。那所以不要冒失去跟人争竞，免得之中被他羞辱哈，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。与邻舍争讼，只要跟他一人辩论，不可泄露他的密事哈，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你的这个名就被难以脱离了哈。所以，因为在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哈，你的事情哈都会显露出来哈。就像有一个有罪的女人，不是被抓出来吗？就哇，我们大家都看到她有罪了啊。啊，说哎，你看怎么办呢？怎么办他？他是不是拿石头把他打死？结果耶稣怎么说？好，你先在公共场合来看哈，到底谁有罪啊？好，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可以把拿石头打他。结果呢，全部都走光了，表示全部的人都怎么样？有罪哈、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争讼的时候，哇，糟糕，会把我们的事情给反正暴露出来哈、啊，因为你自己也是有一些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不必去。怎么样去计较哈、啊？所以很多去告人家的哈、啊，到最后哇，那个律师很厉害，那个律师很厉害，就去怎么样，就把你的过去做的事情都把你挖出来了哈、啊。你本来是原告的哈、啊，啊，那可是后来在一些辩论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很多事情反而被暴露出来了、啊。所以这个讲到说，最好不要到审判台前去哈、啊。你到审判台前去哈、啊，啊，到最后你的事情完全就会被暴露出来，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啊！意思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十一节哈、啊，十二节哈、啊，这边讲一句话说得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哈、啊；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，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啊。这句话我们也常常引用，对不对？你要说话说得合宜，怎么样？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哈、啊。如果说得不合宜呢？哇，金镯子挂在猪的鼻子上还是什么？真言也讲过类似的话哈，所以这个表示说你说话要合宜哈，而且呢哈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朵，对不对？然后好像金耳环哈，挂在金金的一个装饰，所以这是两方面，一个是你要说的合宜，对，一个你的要有一个可听的耳朵，受教者的舌头，对不对？受教者的耳朵，能听的耳朵，这个都是很好的哈。那也有人讲话很合宜啊，可是听的人很不爽啊，就跟他吵起来。有没有碰到这个？我觉得我常常碰到这个，我说话都很合宜啊，怎么大家后来都跟我吵起来啊？可能哎，到底是我说错话吗？还是说他的耳朵啊，他没有一个这个受教的耳朵哈、啊？所以这边是要两方面配合哈、啊，要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，哎，那就不一样哈、啊。那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是个。这个悖逆顶嘴的话，你还要不跟他说，你就不会跟他说了哈。你知道有人相处哈，发现哦，这个人真的是不能讲啊、哦，我都是已经用很委婉的话，可是一碰触到他，马上这个发现是爆炸了哈，地雷就爆炸了哈，这一点都讲不得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虽然好像哎，神给我一些话要提醒他，要怎么跟他讲，可是耶稣也讲过说，不要把圣物啊。丢给狗吃，对不对？也不要把珍珠放在猪的面前，恐怕它过来哈、啊，反过来它就过来咬你了哈、啊。所以神也要给我们智慧哈、啊。那但是啊，不要你开始讲合宜的话，到后来他不听你，你就跟他一起杠上，你就 有时候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到后来就变辩论，辩论之后就变吵架，吵架之后就哎呀，好算了，我以后就不找你了，那这样不行了。所以这个是讲到你应对这方面都要合一，但我们了解有时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听的人时候还没有到，但时候到了就不一样。好，那十三十四节那边讲到，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，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，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雨的风云，这个可以合在一起看。所以你看有两种情形，一种那种那个雨来的正是时候，对啊，我们看这个干旱的时候，或者要收割在巴勒斯坦那块土地啊，就是你要收割之前一定要有一个雨水来啊，雨水来的话会让这个果子更那个谷子啊，更饱满啊。那如果没有雨水的话，就比较枯干啊，那就不好了。那这种雨我们叫做及时雨啊。那另外一种说就是空夸赠送礼物的，好像无雨的风云啊。就是嘴巴讲，哎呀，我做这个，我给你了。可是这是夸的啊，空夸的，并没有真实去做的。那这好像什么？哎，看到云来了，以为会下雨，结果呢？
没有下雨。
没有下雨哈。所以犹大书十二节那边有讲到，那是无雨的风云哈。那还有一种是及时的雨哈。那这个才能够叫人家得好处啊。所以我们说话要实在哈，最好神有从神来的话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讲话不是按着你的意思，而是神给你话，神给你话就不一样哈。那神会给你智慧，怎么样用这个比较合宜的话把那个话语给说出来，释放出来，听的人就可以得到益处了啊。好，另外一个第十五节哈，这边讲到恒常哈，讲到恒常的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打断骨头哈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就是要你要以柔克刚啊。那你要劝君王，你会发现一次可能不行，两次、三次等等的哈。如果我们看到有些皇帝哈，明君的话哈，他就是愿意听这个谏臣他们所说的话啊。所以你看，像唐太宗那个最有名的一个谏臣哈，就是给他谏言的那个哈，叫做魏征啊。所以他又不断地跟他讲，不断跟他讲哈，到最后哎，他说动了他哈，那这个就能够帮助哈，这让国家可以治理得更好。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哈，那但是呢，我们的态度上面一定要柔和，一定要谦卑，而且要忍耐。你不要讲了一次两次不听，哇，你就受伤了哈。啊，对你，我这建议很好啊，那你不听啊，不听呢，你会觉得很受伤。所以你要不断的忍耐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话是神给的话，你就不断的说，没有关系哈，到合适的时候哈，那个这个事情就会成就了哈。那但是呢，也要有个柔和的舌头哈。所以我们看到以柔克刚，这是讲到我们在说话这方面要有一个合宜的应对哈。那另外一个哈，看到这个合宜的应对在25章24节哈。那这个讲到妇人啊，争吵的妇人，他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。那这个真的是把这个女人说的是很糟糕啊，那把男人也说的很无奈啊。那这个类似的话在21章第9节跟第19节都讲过啊。所以你要娶妻的话，你一定要娶德啊。所以有人在讲说你要娶妻子的话啊，有人在后来啊讲到结婚已经50-60年了哈，他的体会是说，劝告奉劝你们哈，你们讨太太哈，不要看她的年轻貌美，而是看怎么样，跟她是不是合得来啊？哎，因为发现人在一起一辈子嘛，对，待一辈子到最后，你最多的时间在干嘛？就是你们在那边讲话嘛，啊，讲话彼此沟通。如果你们很合得来哈，就越谈就越投机嘛，对。但如果话不投机呢？班级多，对，讲不下去了啊！算了啊，看我电视啊！算了，我去散步啊，一个人独自。所以到最后，你要陪着你的那个是谁？就是跟你很合得来啊。那不要跟争吵的妇人同住啊！如果我们话不投机的时候产生争吵，那很糟糕啊。那诗人也曾讲过一句话：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啊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。有点类似啊。如果你娶妻娶到这个样子，算了吧哈，那干脆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很伟大的人物哈，就是因为他背后一定有什么 伟大的女性嘛，但是也有一个什么很会吵的，吵得她受不了的女性啊。所以人家讲苏格拉底，你知道苏格拉底是这个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。那他的太太是很贤惠呢，还是很会吵架呢？很会吵架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上上上上吵吵吵吵哈。有一次他都不理他啊，吵了半天，吵了半天还是不理他。到最后太太气不过，就拿一盆水啊往他头上一洒。他听了，他碰到这个事情有没有很生气？他们也很生气啊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淡淡的说，哎呀，我就知道打雷之后一定会下雨。”所以他真的是成为一个哲学家哈，就是因为被他的太太所训练出来的哈。所以这个每个人际遇是不一样哈，但有的是碰到这个的话就完蛋了，实在活不下去了。那另外一个哈，25节哈，有好消息从远方来，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啊。那这个就讲到说好消息福音嘛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把福音传出去呀，我们的脚中真的是何等的佳美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尽量要把福音传出去，因为这个是好的无比哈。那另外一个也告诉我们哈，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国家哈？你要教导人去克制，自我克制啊。人生在世哈，他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不顾别人啊。所以我们看有很多这个真正道德的哈，我们中国人很注重这个哈。我们中国比较看重大我，比较没有看重小我哈。可是，在美国你会发现，美国强调什么？自由哈，哎，我自由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哈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有些国家，他会比较会强调公德心哈、啊。那但是人的罪性其实都是一样啊。我以为说是哎呀，在中国好像公德心比较多，但是哎，中国有些地方也很脏乱啊。但是，一旦如果有好的教养啊，你看到这个区哎，好像垃圾比较少，你就知道这个区是比较有教养的哈、啊。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很乱啊，你看在downtown在哪里，你就知道在那个地方哈、啊。就是比较没有有一种自我克制的一个做法啊，所以你要治理这个百姓哈、啊，你要教导这个百姓，就是教他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，也不能随从自己的情欲任意而行啊。个人必须要彼此的啊互相包容，自我节制啊，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跟美好啊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啊，你知道牧师在教导弟兄姊妹啊，比如说弟兄姊妹在有些事情争吵过不去的哈、啊。哦，我的答案都是一个，我发现好简单哈、啊，就像医生开药方，有时候开好多药方啊，我的药方就一个，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舍己十字架，对不对？啊，牧师啊，我啊，你他对我啊逼迫我啊，他怎么样？你来替我主持公道啊？那我要怎么解释？怎么帮助他？是帮助他去骂他吗？不是，我说哎，碰到这个情形怎么办？啊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柔和谦卑，对不对？你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啊，接受神所安排的啊。你要舍己，你要放下自己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去调解夫妇在吵架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啊，刚开始经验比较差。哇，这个太太一说丈夫如何如何的时候，我听了就说哇，怎么有这么差的丈夫？我怎么你怎么能够受得了？我真是啊，很气不过，想要修理那个教训那个丈夫一顿啊。然后听听丈夫又讲到太太说啊，我这么糟糕的太太，那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那你要怎么判断呢？啊，那如果按照我的角度说，你要改；按着婆的角度说，公要改，对不对？到时候这个都达不到你的标准嘛，自己所要的标准。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你就放下你自己啊，放下你自己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就说哈、啊，自我的克制其实跟我们的信仰啊。也是一样啊，你要放下你自己，你要舍己啊。啊，这边讲到说哈、啊，有25章16节哈、啊，你得了蜜吗？哈、啊，只可吃够而已，恐怕你吃饱就呕吐出来哈、啊。讲到我们真是要克制我们自己哈、啊，很多事情是适可而止哈、啊，物极必反啊。所以你吃把肺啊，苏牧师也讲到说哈、啊，你要吃到什么为止？吃饱要舒服那个感觉哈。啊舒服的感觉啊！以前刚开始吃的时候，哇，都是免费的，对不对？不吃白不吃啊，也就拼吃，一定吃三盘了，哇，好过瘾了，对不对？肚子已经饱了，对不对？可是眼睛饱不饱？眼睛还不饱，这东西我好喜欢吃啊！刚才吃了这么多了还不够，怎么再吃再吃？本来很舒服的感觉，后来变成什么？再吃一盘就变难过饱了。 但是呢，看到哇，还是又是不要钱，再吃，再加一盘就变成痛苦饱。所以这个是适可而止哈，只可够吃，吃够而已。恐怕你吃过饱就怎么样，呕吐出来哈。所以我听他们讲说哈，有人在比赛哈，吃鸡蛋啊，看你可以吃几个鸡蛋，哇，鸡蛋好吃啊，对不对啊？吃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好，比赛吃十个，哇，我吃15个，好，你再吃20个，有人这样拼来拼去哈。后来他们讲说，吃到后来啊，本来鸡蛋那个鸡蛋味道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吃到后来鸡蛋的味道像什么？想呕吐的那个鸡屎的味道，就像你闻到，怎么那么臭？本来是哎还蛮香的，我蛮喜欢鸡蛋的味道，可是到后来怎么样？怎么觉得那个好臭，好像是蛋坏掉的那个感觉哦。那其实就是我们生理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因为你过头了、过量了，它保护你啊，让你不要再吃了啊。那同样的话也是讲哈，吃蜜过多是不好的啊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啊。所以吃蜜也不能吃太多啊！现在我们晓得啊，糖分不能摄取太多啊，因为有些糖尿病的那个啊指数太高，这也不行啊。所以神他造人都是啊，给我们能够有节制啊，不是贪得无厌。然后17节哈、啊，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，恐怕他厌烦你，恨恶你。哎，这个哎，我都还没想到这一点啊。要怪不得啊，常常去他家啊，我还以为他很高兴，串门子对不对？他后来才发现，哎，他其实不见得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句话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、啊，你的脚要扫进邻舍家，邻舍有他们自己生活的圈子哈、啊，恐怕他厌烦，可是他又不好说你啊，然后嘴表面上说，哎呀，欢迎再来，欢迎再来，哎，欢迎再来，对不对？啊。那可是心里面可能不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你要懂得人情世故啊。所以这个箴言也是提醒我们啊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们看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。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啊。那这个罗马书他也引用这句话啊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。如果你的仇敌饿了，你又怎么样？哦，不要在那边幸灾乐祸哦，活该活该怎么样？你要给他吃，他渴了给他水喝。哎，你这样就是怎么样？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！所以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啊？看到跟你一个有对头过节的人哈、啊，后来看到哎他肚子饿了，你给他吃，有没有感觉他想好像炭火堆在他头上？啊、我们就有一个姊妹，她就想这个，她跟一个人啊。处不好，他说：“哎，看到这个经文，哎，我要让他难过。好，他肚子饿的时候，我请他吃饭，好，然后请他喝。结果呢，看是不是炭火堆在头上，在那边看。结果呢，哎，没有，他吃的好开心啊！哇，结果他越看越气，哎，怎么炭火跑到他头上来了？所以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炭火哈，你有很多的角度哈，不是说实质上那个炭火哈，我们也可以讲到是爱的火嘛，对不对？本来是你跟仇敌是有过节的，可是借着这个呢，你就化解了哈，那个仇敌在你眼中也不再是仇敌了哈。所以中国人也讲到说哈，刚开始我们是冤家，可是哎，我们要和解的时候，就是哎，我们摆一桌，我们大家吃一顿饭嘛，所以能够吃好一顿饭，就是代表我们和解的一个表示啊。所以圣经上另外讲到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什么摆设筵席啊？所以神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们敬畏他哈、啊，他会使仇敌与我们怎么样和好哈、啊。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哈、啊，你一个为政的，你不希望说你的老百姓都是彼此在那边啊成为仇敌哈、啊，所以都希望说大家能够和好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他讲的这些经文，就是帮助人哈、啊，就说哎，我们不要仇敌哈、啊，冤家是宜解不宜结嘛，对不对？不要一直越结越深嘛。所以你要彼此和好，所以就劝他们说，哈、啊，就是给他喝啊。那有的仇敌就是为什么对待他同上，哎，他很不安嘛，哈、啊，他就说哎呀，我对你不好，你以德报怨哈、啊，那他就很那种感觉。那但是这个火是一个炼净的火，是一个洁净的火、啊，最后呢会使你们与他能够和好。另外一个我们看28节哈、啊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城墙哈、啊。尼希米记里面也讲到那个城墙哈、啊，城墙毁坏，城门被火焚烧，结果仇敌呢就可以自由的进出。你盖了圣殿没有用啊，盖了圣殿有神的同在，可是呢仇敌可以随便任意的进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 这个城墙像是什么？你要制服你的心。所以有一个海福德哈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就是讲到重建，从尼希米记当中看什么呢？就看就是我们很多的思想意念。我们虽然已经有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对不对？有主住在我们心里，可是如果我们心思意念没有好好的去管制的时候，哇，你看你容让什么东西进来哈，看到这个不顺眼你就很气啊，苦毒怨恨东西进来，那个东西表示你就没有城墙去抵挡这些东西哈，没有城墙这些抵挡这些东西哈，你的圣殿各方面哈都会变成污秽，就会肮脏哈。所以你如果不克制自己的心，也就是说你不克制你的一些思想意念的话，你就好像是毁坏的城邑，没有城墙垣哈，仇敌可以任意进出去把你掳了，把你辖制哈。所以你不克制己心的话，你就有破口了，你就给仇敌留地步啊。有时候我们可以生气，对不对？生气是难免的，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哈，不可给仇敌留地步，就是这个样子哈。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破口给堵起来，你一定要把那个墙给建立起来。那这个是怎么做呢？就是你的心思意念，你要不断的去更新变化哈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就会和谐相处哈，这个治理起来就更加容易了哈。那另外一个好归类哈，我说讲到做人的本分哈。那律法定了国民当尽的本分，但是在律法之外还有道德和人伦的约束哈。因为道这个律法它不可能是把很多细节都讲得很清楚，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什么道德哈，我们跟人伦理伦常这个方面哈。很多东西不是用律法去约束他们，而是用道德去约束他们。所以为政者还要建立起一个约和谐社会的规范，使人晓得是非善恶，知所进退。虽然律法上没有写，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照着去做。好，这边讲到说，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，就是大锤，是利刀，是快剑。律法上是有说哈，不可以作假见证，也不可以杀人哈。那但是你所讲到一些不诚实的话哈，说出来的话真的就是你可能伤害了他哈。常常有很多像这种的事情哈，有人想开玩笑的话，到最后人当真的，一当真的话，哇，不得了哈，可能造成一些没有办法弥补的后果哈。那第十九节那边讲，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哈，挫骨缝的脚哈，就是说你所倚靠的是不对的人。你要找那些忠诚可靠的，如果你找的是不忠诚不可靠的话，你就是什么引狼入室，对不对啊？虽然就是把一些东西给弄得更糟糕啊。然后二十节那边讲，对伤心的人唱歌啊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剪上倒醋啊。因西方有一种讲法，就是说啊，在伤口上什么撒盐啊。我们中国也讲了啊，就是什么痛打落水狗啊，落井下石啊，所以这个情形也是一样啊。对伤心的人唱歌，你看到伤心的人，你要跟他同哀哭，对不对啊？与喜乐的人就同喜乐啊。所以我们要合时宜啊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剪上倒醋，这个是颠倒过来的啊。你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，就给人家造成伤害啊。二十三节那边讲，北风生雨，残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啊。生怒容的时候就是一。容易使人发怒啊，就好像北风一来你就知道雨水会出来了，那你说的话是惨棒人的那种舌头的话啊，你当然就会惹人生气了。所以我们的舌头一定要管制好，好像说哎，我说这个又有什么不对了，我想讲就讲啊，想说诚实话，说实话我很直啊啊，但是如果那这些话能够让人生气的话啊，那你就要小心一点，还是要去克制一下。好，二十六节呢讲，一人在二人面前退缩，好像啊汤昏之泉，弄浊之井哈、啊。所以讲到那个水是被弄浑了一样，一人照理来说应该要啊站立得住的哈、啊，应该在二人的面前应该是不要退缩。如果你退缩的话，哇，变成相怨啊，在中国讲法就是相怨啊。你看到一些该做的事情你却没有做，该说的话你却没有说的话。那你其实常常跟恶人这样混在一起了，哎，你到底是站在公义的这一边，还是跟好那些义人去跟他们妥协啊？所以你就变成跟义人扯不清楚了哈、啊。所以这边讲到义人在恶人面前不可以退缩，好，看到有些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你要站起来哈、啊，不然的话你就跟他们一样哈、啊，是混在一起。 好，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十五章的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六章啊，也是二十八节哈。那他这边我定的标题叫做警戒作恶的，所以政治哈很简单，它的定义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哈。人因着罪生来就有犯罪和作恶的本能，所以国家要治理得好，为政者就要先管制愚昧人啊。所以你要先把重点分子给抓到，对不对？重点分子抓了之后怎么样，你就好管理哈。想当年我曾经做 babysitter 啊，整 babysitter 的时候就是姐妹会嘛，姐妹会的孩子都送过来了啊，就哇越来越兴旺啊，开始看五个，后来十个，我看有一次最高纪录十七个，一个人看十七个，怎么看呢、啊？哇！到后来我已经学会了怎么看。原来哈，你在这个十七个人当中，你要先把它归类，有些是温和派的，有些是重点分子，有些是顽劣分子。你只要眼睛盯着什么那些顽劣分子、那些重点分子哈，盯着他们，哎，跟他们凶一点，哎，不可以动啊。然后对温和的话，你就说一些温和的话，因为他很乖，对不对？你不必那么凶。所以为政者为什么也是这个样子？对顽劣不灵的人怎么样？你要拿出你的权柄来。如果你对顽劣不灵，也是跟他讲话很 nice， 哇，完蛋了，他就会爬到你的头上啊。所以记得看到艺人哈、哦，艺人在恶人面前可不可以退缩？不可以退缩，特别是你在管理这些人的时候，你更是要站立得住哈。所以你要先管制愚昧人，还有愚昧的行为啊，不对就是不对，不可以这样子啊。别人看到，哎，你是秉公行义的哈，你是站在替他们啊说话的哈，所以他们就会服你哈。那些他们顽劣分子也会怕你哈。所以而且要激励百姓向善哈，创造和谐美好的环境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愚昧的作为，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哈，你看二十六章一节到第十二节，你注意看，都提到有关愚昧的事情哈。那愚昧人一定要受管教，他一定要被规范，而且他不宜坐在高位上啊，不宜肩负重任，不然的话呢，不但是害了自己哈，这个也害了别人。小孩子对，很愚昧嘛，你可以让他你的钥匙给车钥匙给他开，让他开大车吗？不行嘛，哈，小孩不能开大车，愚昧的人也是一样，你不可以让他能够有这个权柄或者有个责任给他哈。你看第一节哈，夏天落雪，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，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啊。所以你这个当官为官的哈，你一定要看眼睛看清楚哈。我们做牧者也是一样哈，有时候要找人家做一些事情哈，责任要安排给他们，有时候也是要看哈。他是忠诚靠得住哈，有智慧等等的。那但是如果你所托非人的时候哈，你把他站在一个高处上，那就比较麻烦了哈。就好像是夏天就会落雪啦，啊，收割时下雨啊，那就颠三倒四了哈。所以神统管万有，他会定下哈先后尊卑，如果不合神的法则，就不蒙神的赐福哈。从同样的愚昧人，我们以前也都是愚昧人，可是渐渐成为智慧人的时候哈，然后才会有这样的权柄。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是这样哈，你看军人也是一样哈，他不是一下子就做将军，他是从基层干起的哈。那愚人也要受管制哈，他说鞭子是为打马，辔头是为勒驴，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哈。所以讲到愚昧人该不该打啊？该打，因为他就知道，因为他做了愚昧的事，你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哈。所以在有些国家还有鞭刑哈。这边讲到说哈，那个刑杖啊，我们现在是没有了哈。我们讲人权啊，啊，所以你去新加坡，新加坡有没有鞭刑啊？哇，现在最近在 YouTube 上面，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鞭刑啊，哦，现在才知道那个鞭刑，哦、那个一打哇，那个真是皮开肉绽是吧？哇，打了几下之后，听说睡觉还不能睡觉，还要趴着睡哈、啊，然后打了之后呢，之后人就变成怎么样？很温驯哈，有时候很野的人哈，你知道很野的人哈，需不需要那个打？你知道有时候真的需要，因为我们人总是有个野性啊。我曾经看过有这个人在训练那个象啊，你知道那个象或者马什么驯兽师哇很厉害，看到这个象为什么那么很乖乖，叫它往东它就往东弄弄，哎它就听话。可是你一个野象的话，你能不能这样做？不行啊！我看他怎么训练那个象啊，那个象。因为我们动物都有野性啊，马也是一样啊。那个训练马也是一样，你不断的去制服它啊，它想把你甩开，只是就甩不掉你，甩到后来呢，它怎么样？就它的意志就破碎了。 意志一破碎，他就听你的话啊。所以那个像也是一样啊，他怎么整那个像？很简单，他就是把他的脚给绑住，一个绳子绑在树上。那所以他就故意去刺他，弄他啊。那他的反应是，像碰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啊，他就会叫叫啊，他就会扯啊。他力气很大，他以为他都可以做，他发现哎脚被绑住，他就做不来，一直叫叫叫叫，刺他叫叫叫，再刺再刺，叫叫叫，啊，他就叫他说你不叫的时候我就不刺你，然后我就听到那个象啊，最后就啊，听到没啊下来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就是象已经被驯服的时候了，所以之后他就把绳子放开来，蒙点一下，哎，他就起来，动一下弄就起来啊。所以我们人里面也有一个野性啊，野性要不要去？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说你要用杖打孩子吗？对哈，因为我们那个野性，如果你不在他小的时候去制服他的话，那个到你长大之后你就没有办法驯服了哈。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。他说辫子是打马，对，马是一个有野性的嘛哈，辔头是为勒驴，驴有他的脾气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哈。所以很多被那个新加坡打那个鞭刑之后，哇，怎么回来就乖乖的？那个有个美国人也是这样子啊，哇，这是美国很自由啊，很喜欢去好，然后喷漆去喷，他在新加坡也是去喷啊，喷车子啊，好玩啊，对不对？反正怎么样啊，我只要我喜欢，什么不可以，被抓了，这个怎么判呢？法院判刑，鞭刑。那鞭刑结果那个连那个总统都来说情啊。好像布希还是克林顿的时候都来说情，没用，我们律法美国人在我们这里犯法还是要打，哇，打被打了三下，哇，这个报纸新闻闹得很凶，但是回来的话他就乖乖的，哎，变得很温驯，所以这个是杖还是有它的功效。另外一个这个也很有意思的，26:4-5哈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，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你要怎么解释这个经文？我们到底要讲愚妄话还是啊？要讲还是不讲？发现是的，有时候该讲，有时候不该讲，对不对？意思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有时候该讲，有时候不该讲，但是那个拿捏怎么拿捏，让神来引导我们啊。那我们看到有例子啊，耶稣有没有有时候他不回答话吗？他在被公会啦，在比拉多面前他都不开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开口？因为开口就好像跟你在那边讲啊，哎，你犯罪了，我说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不需要这样讲，不需要这样回答他哈，恐怕你就跟他一样。那可是有时候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，免得怎么样，他自以为有智慧。我们看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就是保罗哈，保罗他有没有说过愚昧的话？他也说过愚妄的话，他的愚妄话是什么？你听听看，这话是不是愚妄？那个话很有名啊，那个话他就说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我怎么样？我被鞭打了几次，我被棍打了几次，有没有看到？他这句话是智慧话还是愚昧话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这在夸口嘛，他在夸他自己嘛。我说保罗，你干嘛？你怎么讲这些话？你太骄傲嘛，你太自大了哈。你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啊，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22节哈，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因为他在辩论一些事情嘛，讲一些事情。他说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因为有人否定保罗使徒的这个位分嘛，好，所以保罗就说哈，22节，11:22哥林多后书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什么狂话，我怎么样？我更是。哇，保罗你太骄傲了吧哈。然后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1下，被棍打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啊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哈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你看讲了这么多话，哇，保罗你好夸大吧，你一直在讲你自己。其实他讲这个东西可能去 就是他宣教的一个 resume 哈，他的履历表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是智慧的话还是愚妄的话？其实这句话，他说：“我说句愚妄的话，这是愚妄的话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些愚妄话？因为他在夸他自己嘛。所以感谢主哈，让保罗说了这愚昧的话，因为他被人家刺激到一个地步。他说：我不得已哈。你看这边讲十六节，他说：我在说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要说愚妄话了，但是我话在讲在前面，你不要把我当作愚妄啊。纵然如此，我如果你们还是认为我是愚妄也没关系，你要用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吧。啊，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，对，主没有叫我说，对不对？乃是像愚妄人放胆自夸。我像愚妄人一样，我自夸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为什么自夸呢？就好像有些人凭着血气自夸，我现在我告诉你，我也要自夸了，你们给我注意听啊，听了你们安全带要系好，知道我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啊。那你们若是精明人，怎么样就能够甘心忍耐愚昧人哈？若人哈，这个你们如果都能忍耐，你们就忍耐我吧哈。我说这句话其实羞辱我自己吗？为什么我在说愚妄话嘛啊？然后人在何时勇敢，我说句愚妄话嘛，我也更勇敢。所以这里是意思是什么呢？求你们宽容，因为我要说这些话了。我说这些话是不得已。你看十一章的第一节，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对吗？所以他讲这个愚妄话是什么？他是不得已的啊，所以他是不得已才讲这些话啊，不然的话你们都不知道哈。我要让你们知道，但是呢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要讲的是愚妄话，因为这是个夸口，夸口我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，我其实不想说的啊，但是求你忍耐我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，有时候神也让我们这样子，还好有这样子，我们才知道保罗他的经历，不然的话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一般人他不会为着这个事情来夸他自己。所以我们看这些话有他的意义，就是神有时候量环境让我们不得不说一些这些愚妄的话。那当我们说了之后呢，真的是他们就闭口，他们就不回答什么。那我们看耶稣也曾经这样子，当人们用一些愚妄的话，哎，这个东西哈，这个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啊？好，有没有讲到很多的问题啊？但耶稣有没有回答？有回答哈。那其实他回答的话哈，那也可以说他让这些人他就无话可答了啊。好，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，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哈，借愚昧人的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，自受损害；瘸子的脚空存无用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，将尊荣给愚昧人的，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哈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，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哈。所以从这些话里面讲到说哈，你不要去信靠愚昧的人，因为你信靠愚昧人是没有益处的，而且是危险的啊。你把一些智慧的话给他，就好像是把好圣物给狗吃，把珍珠丢在猪前，他会过来咬你。他不仅伤害人哈，也伤害自己，因为他不明白啊。所以这边讲到箴言哈，在愚昧人的口中，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啊。所以你把尊荣给愚昧的人，好像把石子包在鸡旋里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哈，就是讲到说哈，你这个人的性情各方面，你要先调整过来哈，你要把愚昧的心态态度调整过来之后，你才能够领受这些智慧的话啊。那另外讲到愚昧的也是哈，顾愚昧人的与顾过路的，好，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。愚昧人的行愚妄事，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啊。那这句话也很熟悉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里面讲的哈，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啊。就是说你不要去找愚昧人去做一些事情，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哈，那最后的结果你会伤害到自己哈。然后二十六章十二节，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愚昧人已经够差劲了哈，够惨了，但是有个更糟糕的是什么？自以为有智慧哈。如果你自以为有智慧，你比愚昧人还糟糕，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哈，就是妄自尊大者哈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啊，哎，其实他很聪明，那很多无神论的，你说他是愚昧吗？他不是愚昧无知，他是很有智慧、很聪明哈。 可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那边讲到，哇，很多人很有智慧，可是他们最后的结果呢，去行可羞耻的事情啊，去拜偶像，去干嘛，他们这些人看起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，可是他们却因为骄傲自大啊，那最后的结果呢，他们所做的比那些愚昧的事情还更糟糕啊。那反而是如果你是自己承认自己是愚蠢的、愚拙的、是愚昧的啊，你反而就有指望啊，因为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啊。好，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愚昧的事情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啊，我们归类就是有一种叫做无谓的伤害啊，为政者要劝化百姓，警戒他们啊，并且以法律来管制他们，不让他们做出愚昧的事啊，就造成无谓的伤害，损人不利己，破坏社会的安定跟和谐啊。那这边讲到说麻雀往来，26章第2节啊，燕子翻飞，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啊。无故的咒诅，很多人讲哎，好，以为说很害怕啊，讲一些话啊，或者哎，我们发预言啊等等的，让大家都惧怕哈。但其实神的子民不要害怕这个东西哈，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讲到谣言哈，让整个社会都显得恐慌哈。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子民他蒙神的保守，他不会受咒诅之害哈，所以不要害怕这些东西哈。那我们人就是很奇怪哈，前阵子洛杉矶哈的飞机场好像有枪声，后来发现是谣言，对不对？结果看到几千人在那边跑来跑去哈，吓死人了。那这个就是这样子哈，表示我们要有智慧去分辨这些东西哈。那17节这边讲哈，过路被事激动，管理不甘啊，挤得增进，好像人揪住狗的耳朵哈。一个不认识的狗在那边，你会揪住它的耳朵吗？你揪住它的耳朵，它会咬你哈。所以就是你在好管闲事的时候，你必招惹麻烦啊，最后你是惹祸上身啊，所以叫我们不要去管这个闲事啊。那18、19节讲，人欺凌邻舍，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？啊，他就像疯狂的人，抛掷火把、利剑啊，与杀人的兵器。讲到抛掷火把、利剑，就是会造成一个人命啊，伤人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表示就是说，哎，你讲话好像是只是在戏耍啊，可是最后的结果呢，哇，开玩笑的话就造成很不好的结果啊。在撒母耳记下，如果你看到啊，大卫的将军约珥哈，跟这个扫罗儿子的将军在那边啊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就嘴巴那边开玩笑，开玩笑到最后呢，最后却怎么样，打起来了哈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哈，如果你是游戏人间的话，最后的结果你是不堪设想。27节哈，这边讲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坑中，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。那这个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哈，神必伸冤。我们看到有几个经文也是讲到说，你要去设网罗，最后呢怎么样，做法自毙哈，请君入瓮。所以有很多的情形，就是到最后的结果是你自己伤害到你自己。那这边也提到有一个事情，就是不要有懒惰的心态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当尽的本分跟应尽的义务啊。如果没有该做的事情啊，没有做该做的事情，这个就是犯罪，就是打不中标的啊，会成为又饿又懒的人啊。这边我们看到有懒惰的情形，懒惰人说，在道上有猛狮，街上也有壮狮啊。那这个之前我们也看过类似的啊。还有另外一个，门在枢纽转动，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懒惰人放锁在盆子里，就是像口撒回，他也为劳乏哈。所以这个也是讲过同样的话哈。所以懒惰的人到一个地步，他真的是啊，好像什么都不做了哈。那这样子不行哈。好，另外一个，懒惰人看自己比7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哈。所以懒惰人在他的这个眼中哈，就认为自己很有智慧哈，那自己很有智慧的，那可是其实他所做的事情是很不好、很糟糕的事哈。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懒惰的心态哈。那另外一个给我们提醒的就是，我们不要做到是有诡诈的舌头哈。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哈，言语是一个最普遍的工具哈，所以不当的言语会造成诡诈、增进恼恨、纷争哈。那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危及群体的和谐哈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东西你要禁止它哈，不要让它去给它蔓延。他提到哈，这个 火缺了柴就必熄灭哈、啊，无人传舌，增进便止息啊。然后好增进的啊，人散或争端，就如余火加炭啊，火上加柴一样哈、啊。讲到火上加油，这边讲到谣言，对不对？谣言止于智者啊。然后一个巴掌拍不响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些东西就知道啊，这个原则我们都知道，因为这些东西会让这个社会哈、啊、陷入混乱，陷入恐慌。那二十二节那边讲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啊人的心腹啊，我们人很喜欢听信传言啊，哇，因为这很好听嘛啊。你们最近有没有看 WeChat 或者是 Line 啊？哇，常在发来发去，转来转去。我常常收到一个东西，后来马上又发了一个说，哎，对不起，这个东西是不实的，是假的什么的哈。也还好，就是回到这边哈，但是有很多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，传来传去哈。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哈，觉得哎呀，好像美食一样，会进到我们心腹啊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你要去分辨。那另外哈，我们也看23节到26节哈，火热的嘴，奸恶的心啊，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，怨恨人的用嘴粉饰，心里却藏着诡诈。啊，他用甜言蜜语，你不可信他，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。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，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出来啊！所以神他是看人的内心啊，很多外在的体面，可是里面却是污秽。可是这些东西在审判的时候，全部会显露出来啊！所以那个虚假、虚谎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要把它拿掉。所以你成为一个为政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强调一个啊，你要诚实啊。所以我看美国的立国刚开始就是以诚实立国，所以他们就会引用华盛顿的故事啊，他做了错事，他要承认自己是做了这个事情，哎，父亲没有责怪他啊，我们不是啊，啊，你做的就打你一顿，完了啊，以后不敢讲啊。所以我们讲到不要诡诈，要诚实啊。诡诈它有杀伤力啊，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，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啊，所以这些都会造成人际之间的伤害啊，社会的一个破坏和谐啊。好，那我们看第27章27节哈、啊。那这个主题我就定成基本的教化，以色列人要教导儿女律法，培养他们从小啊去信靠遵行神的律法。所以为政者要给百姓基本的教化啊。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啊，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啊。有个做人的态度，还有待人处事的原则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与规范啊。所以你看，在蒙古的人哈，他们孩子们都会骑马，对不对？因为在草原上。那所以如果在航海的民族哈，你看到在夏威夷哈，他们都会游泳啊。那在一些岛国的话，他们甚至会啊会划船啊，把船划到很多地方去啊。所以他们就训练他们有些基本的技能。那以色列人他们是农牧立国的，所以后来他们虽然赚了钱，可是这边箴言有提到说，你们不要忘记那个务农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这个基本的教化哈，第一个呢，我们看到不要做愚昧的事啊，人生来就有罪性，随从肉体的情欲，那这个结果呢，就会产生一个骄傲自大、争吵等等的啊。那可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国民、新的百姓、新人哈、啊，就像我们成为神国的百姓也是一样，要脱去我们过去的旧人、愚妄的事，我们成为新人。有哪些事情哈、啊，我们不要再做？第一个，不要自夸，好、啊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，你尚且不知道，要别人夸奖你，不可用口自夸，要等外人称赞你，不可用嘴自称哈、啊。所以人不能掌握未来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哈、啊。所以不要自夸，意思就是你要谦卑哈。啊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，如果神许可的话，哎，我要去那里哈、啊。所以有时候犹太人会讲这些话哈、啊，那个阿拉伯人也会讲这种话啊。啊，如果阿拉许可啊，他们也觉得说很多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啊。所以不是要得人的称赞，不是要自己称赞，而是要得主的称赞哈、啊。那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，我们就有更好的谦卑的心哈、啊。还有一个是你要止住怒气哈、啊。不可随便发怒，石头重，沙土沉，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啊！所以如果有人发怒的话，发脾气是不好的啊！所以我们要让人家知道，发脾气这件事情就像杀人一样啊！所以为什么啊？耶稣讲的说，你们发怒的就像是杀人的 啊，你看该隐的例子就是这样子啊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从发怒，他从嫉妒啊，所以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唯独嫉妒谁能够敌得住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是一步一步的来，因着嫉妒就不满，不满就发怒，发怒后来就杀人啊，所以我们要到源头那边去把它给化解了。那另外一个是不要作保啊，那这个讲了好几次啊。那另外一个是讲到妇人争吵的哈，这个是没有办法拦阻，就像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哈，与争吵的妇人一样，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，也是用右手抓油哈。所以你想两个妇人在争吵，你要当和事佬可以吗？啊，最后的结果是两个就一起骂你，一起打你，这样子啊，因为这是拦不住的事情啊。还有另外一个是愚昧的本质是没有办法改变哈，讲到你虽用杵哈将愚妄人打碎的麦子哈一同倒在臼中，他的愚妄还是离不开他哈，所以表示愚昧人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灵性的畜类啊，那本质它是不会改变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你要重生啊，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哈，如果你没有重生属肉身，你还是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。还有讲到朋友啊，那这一段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讲到朋友，那朋友你要真诚的来对待，真诚是一种美德，使人之人人与人之间产生忠诚，产生信赖啊。人的个性虽然各有不同，但是建立在忠诚的基础上啊，便能够使那些不同的个体啊能够和谐共处，所以我们不一样没关系，但是能够彼此忠诚就好了啊。那这边又讲到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啊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朋友家的伤痕怎么样出于忠诚，有时候哎呀真的朋友伤害到你了啊，但是你会想到什么，他的用意还是好的啊，哎你觉得你是被出卖啊，以前田牧师也是一样啊，他其实也是他也是受过逼迫啊，他受过逼迫的吃了很多的苦，那很多的苦的时候，很多东西是他的会友或者是他的朋友哦，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对他很不利，可是这句话就安慰他，他说朋友家的伤痕怎么样出于忠诚啊，我们还是族内的兄弟姊妹啊，然后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哈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，当面的劝诫虽然会有伤痕，有时候却是必要的哈。那另外一个哈，第九节，香膏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，朋友的诚实劝诫也是如此甘美啊。所以真诚的朋友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，所以爱心和忠诚就显得甘美啊，使人得着益处啊，就像是一个馨香的剂啊。但是同样的，我们是要有个受教的耳朵啊，受教的心的时候，你听这些话你就觉得美啊，记得啊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受教的心，你里面刚硬讲不得，你就会对朋友的话怎么样，你说哇你真不是朋友，你就跟他绝交啊，断绝关系。所以你自己要去配合，你要知道说朋友的啊，他出的用意，尽量我们用好的方面去想，那你就跟朋友能够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。还有你要珍惜朋友的情谊啊，这边有提到第十节啊，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，你遭难的日子啊，不要上弟兄的家去，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。我们中国讲什么？远亲不如近邻哈。哎，这个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哈，蛮类似的哈。那27章14节，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，这就算是咒诅他哈。意思是什么？啊？清晨起来你为什么要给我祝福 啊很奇怪，应该是你先讲个早安嘛，应该是问安嘛，早晨起来应该要问安哈，祝福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哈啊，通常我们讲的说清晨起来哈，应该是要彼此问安，你大声祝福的话你就不是真心啊，表示你怀有其他目的啊，你如果带着目的跟朋友相处的话啊，就是这个你破坏朋友之间的真诚啊，所以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然后另外一个讲到哈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啊。朋友相感就是朋友，你们脸磨脸啊，就是我们要肝胆相照啊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建造就是，哎，神就把我们量在一起啊。我们很多不同的个性，那彼此磨来磨去啊，磨来磨去磨成什么？ 磨成绣花针，不要磨成绸就好了哈。那水中照脸，彼此相扶，人与人心也相对哈。所以我们不只是要肝胆相照，我们要心心相印哈。到后来你会发现，哎，我们彼此哈都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哈。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样式哈，那其实基督是不是我们的朋友？基督也是我们的朋友哈。所以我们再讲到要对朋友要真诚对待。那这个另外一个是讲到哈，这个为政之道在于解决民生的必须，所以基本的工序你要知道怎么样叫百姓去解决哈。民以食为天哈，有土是有财哈，所以我们知道勤劳致富。以色列国它是以农牧立国，虽然借着经贸创造财富哈，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对不对？他去做很多的经贸，有没有创造财富？有哈，创造财富，但是不要忘记基本的需要。你看台湾是不是产稻米的？可是现在地皮很贵啊，我们种田划不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拿来盖房子啊，给政府让不让盖房子？不准盖房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农地就是农地哈、啊。所以知道有些国家哈、啊，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可以从外面进口粮食，可是有一天外面粮食都没有的话，我们自己的粮食都如果不能出产，我们就怎么样？饿死。你可以休耕，但是你不能在那边盖房子哈、啊。所以这个为政你要知道这一点，你不要为着眼前的利益哈。所以讲到说哈，我们要重视这个民生的必须啊。你看第七节哈，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，人饥饿一切苦都觉得甘甜哈。所以神是借着食欲让人可以吃喝快乐啊，那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哈。神也讲到属灵的事，我们也是要有个渴慕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哈。所以不只是在物质上的我们会觉得饥渴，灵里面如果有饥渴的话，哇，你更是有福哈。所以有人怎么样，食欲不好啊，食欲不好，哇，那很糟糕，对不对？很痛苦啊，哇，别人吃得好开心，我就是不想吃啊。那其实这是蛮需要神的恩典哈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能够饥饿这件事情好事情哈，然后一切苦都觉得甘甜哈。那另外一个人离本处漂流，好像雀鸟离窝游飞哈。所以你离开你的本地的话啊，像是无根的飘萍啊，这是一个惩罚啊。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有你的根啊。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，我们现在哎，我们在中国正跑到美国来啊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还是算是有根的啊。好，那接下来你看，在23节到27节，这讲的很长啊，这边讲到羊群、牛群啊，哈，讲到耕种啊，哈，这个就是你要详细知道你的羊群、牛群的情况啊。留心料理你的牛群，因为资财不能拥有，对不对？你去做经贸这个东西不能拥有啊。那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呢？啊，甘草割去，嫩草发现，山上的蔬菜啊也被收敛啊。然后羔羊之毛是为你做衣服，山羊是做田地的价值啊，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，也够你家眷吃，且够养你的婢女啊。这是我讲的那个啊，就是你的立国的基本的那个东西。农牧哈，所以以色列国他们是产粮食的，出产牛奶与蜜的哈。所以你看到推罗西顿，推罗西顿他们是海港城市，海港城市他们粮食要从哪里来呢？他们从外面进口，这没有粮食的时候，他们要从以色列地去进口的哈。所以他们是非常依靠以色列地给他们的粮食。所以这边也讲说，你要懂得，虽然你已经发财了，但是你要懂得哈，畜牧养殖，啊，还有种菜。耕种的这些东西，就是提醒人要懂得去农耕，不要为眼前的财富满足哈，要得真实的粮食哈。那从属地上来讲说，我们要得到是那个真实的粮食哈，而不是我们现在眼前的一些恩典祝福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到一个，你要学习做一个通达人哈。为政者在解决民生必须之后，要教化百姓，提升他们生活的品质哈，要让百姓在生活中学习哈。最后做个通情达理的人哈，成为富而好礼的一个社会哈。所以之前的话，我们只是为着这个生存嘛，我们都是为了生存，我们就破坏一些环境。可是到了一个地步，哎，我们都已经温饱了，好，我们都还有余的时候，你开始要去改变你的生活的环境、生活的品质哈。所以你要做智慧人，我儿，你要做智慧人，好叫我心欢喜，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哈。所以我们的好行为可以使富得荣耀啊。然后通达人见货躲藏，愚蒙人啊前往受害。你要懂得识时务啊，为俊杰。 然后看守无花果的必吃树上的果子，哈，敬奉主人的也必得尊荣，哈，劳力种田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，哈。我们最终最终就是要让我们的主人能够得到快乐，哈。然后神会试炼我们的内心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人的称赞也试炼人，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讲的，哈，我们的生命要被炼尽。所以从这几章你可以看到，哈，这是西西家王他得到了所罗门的箴言，哈，他有个渴望，希望让以色列人能够被治理的成为富强康乐，哈，百姓哈也都能够叫能够治理的好，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当中，可以从这个角度看，哈，我们可以有一个睿智的治理，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可以管理，因为我们受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哈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，哈。智慧是从神来的，神乐意将智慧的恩赐赏给人，他也应许只要凭着信心向他求，一点不疑惑就必得着，哈。所以当人得着因着神赐的这个智慧能力，你有所成就的时候，你就难免会什么自高自大，最后就犯罪，哈。所罗门是不是很聪明的，好，他得到智慧，他也写了箴言，可是最后呢他怎么样，他堕落了，对不对？西西家我们看他最后有没有犯罪，有没有跌倒，他也跌倒了，哈。你看历代志下的32章25节啊，讲到当他后来好，他得胜了之后，他就心里就骄傲起来，那最后呢神也就试验他，就让一个巴比伦人的使臣来啊，他就哇骄傲的心又起来，把那东西给他们看啊，那是在历代志下32章25节跟31节哈，你们自己回去看一下哈。所以最后呢他就跌倒，他反而就远离神了哈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智慧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哈，让我们有很好的成就，但是呢要注意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的智慧哈根本在于哪里，在于敬畏耶和华。所以敬畏耶和华不仅是智慧的开端，也是智慧的终结。啊，你开始要求智慧，你要敬畏耶和华，你终结这个让智慧有一个智慧的人生，你还是要敬畏耶和华。所以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，仍要保持谦卑的态度和受教的心智，好好管理我们的内心，才能够管理神所量度的百姓啊，跟他给我们的国度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哈。